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来灵修《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使徒行传》十五章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呢，在这里就特别奠定了外邦教会的根基，也就是在教会初期的时候啊，他们有很尖锐的争论，关系到外邦基督徒的地位问题。他们呢愿意接纳外邦基督徒，但是呢有一批啊法利赛教门的人，这一批人呢，我们弟兄姊妹和各位朋友不要一上来就把他们定义成完全是异端，因为他们的观念啊并不是否认耶稣基督，而是啊，害怕外邦人信了主之后啊，就带进了反律主义，就反对整个旧约和律法，所以呢，他们从犹太下来到了安提阿，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他们呢是从耶路撒冷教会来的。他们走了700里路来到安提阿教会，来特别的有这种教导培灵培训的工作，结果没想到他们传了这样的话。那这个时候保罗巴拿巴没有容忍他们，而是跟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处理这样的一个很难的问题，就是有的人他本于他自己的解经，本于他的良心和信念，他原来的背景呢是法利赛教门，他们也信了主，所以我们不能说他们就是异端，但是他们很真诚的就认定说外邦的基督徒要成为真正的基督徒也必须得受割礼。那面对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所以《使徒行传》十五章就让我们看见他们开了一次耶路撒冷大会。这一次大会有没有示范、榜样和永久的典范的意义呢？我们认定是有的，因为呢安提阿教会接待耶路撒冷教会，当出了事情之后，他们就一起聚集到耶路撒冷，大家呢一起开会来商议和决定。所以请你特别注意哈，我们中文和合本翻译的还是很准确。十五章二节，众门徒就定规叫保罗、巴拿巴和本会中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那请你再注意22节，那时使徒和长老并全教会定义，从他们中间拣选人，差他们和保罗、巴拿巴同往安提阿去。你看看当时的教会是一个教会，它在原文中都是单数，但是它是有区别的，就是安提阿教会是本会，而整个大家在一起开的这个合一的大会是全教会，同时呢它也是一个教会。因此使徒行传时期、初期教会时期，他们能保证发出一个基督教的声音来定这个法利赛教门的基督徒的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观点，也制定了当时的大会的决议。那这样的决议制定好之后呢，就到各教会来汇报，不只是写信，也派出见证人到各地教会去教导安慰，拨乱反正，回到上帝的心意。那这样的大会它本质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会议呢？我们看见在这里不断重复的就是使徒和长老。因此呢， 我们说使徒在当时代表的是耶稣基督的教训，因为那个时候新约圣经还没有写成，所以呢他们是特别代表主耶稣基督，他们是被耶稣基督特别授权的这一批人。那么当他们离开世界归向主的时候，使徒这个职分我们说就没有了，但是长老却仍然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彼得在写信的时候说与你们同作长老，也特别提醒我们这一次大会啊是一次名副其实的长老会，而雅各呢是长老会的主席，大家呢是轮流非常有秩序的在发言。我们看见他们发言的顺序，先是请法利赛教门的起来说话，他们呢就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那这个时候彼得就起来说他自己怎么样被上帝拣选，然后特别的来接纳了外邦人，外邦的教会宣告成立，也有了外邦人的五旬节。那接下去就是巴拿巴保罗诉说神借他们在外邦中所行的神迹奇事。那最后呢是雅各起来引经据典，特别从阿摩斯书九章十一到十二节来提到上帝的心意，就是要外邦人加入主的教会，而不是靠遵行割礼和摩西的律法。因此呢到最终的结果呢就是外邦人称为基督徒不需要行割礼。但是呢有四点要注意，一个呢就是禁戒偶像的污秽，就是不要吃拜偶像的物；第二个呢勒死的牲畜；第三个不要吃血；第四个不要奸淫。前三个呢是特别跟犹太的基督徒的良心有关，这里并不关乎救恩。而奸淫的方面，我们知道像安提阿城市淫乱的问题非常严重，外邦教会也常常会特别容易受到外邦社会啊那样一种极低的淫乱风气的影响，极低的道德门槛啊的影响，因此呢才特别在会议的决议中有这样的一个提醒。这样的提醒一方面照顾了犹太基督徒的良心，另一方面也促进了犹太基督徒跟外邦基督徒的合一，那更重要的就是驳斥了法利赛教门要行割礼才能得救这样的错误的学说，从而维护了教会的合一。这样的大会的决议出来之后，他们非常郑重地派了几个弟兄，也拣选了这个像希拉他们、犹大和希拉他们，同时呢又有保罗、巴拿巴一起到教会来巡回宣读并做见证。而当他们在特别做见证的时候，就提醒说是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外邦基督徒身上，第二十八节。在这个大会中哪里有圣灵突然降下来呢？没有提到啊，无非我们看到的就是几场辩论，大家起来说说话，然后呢引用圣经来做一些决议。从我们人的眼光觉得这仿佛只是大会的一个决议而已，但是呢在这里大家都很清楚地说这是圣灵做的决定。但是圣灵通过什么做的呢？通过这样一个合一的长老会，连使徒们也愿意跟长老们一起，甚至把自己也视作长老中的一员。长老呢其实就是监督，也其实 就是这个在教会中的领袖，因此大家一起来有一个全教会的声音，也就是各个堂会有了问题，大家汇报给区会，区会有了问题汇报给总会和大会啊，总会呢也就是这样的大会，那整个基督教呢就发出一个声音。他们在体制上是非常合一的，他们的教会全教会是一个单数的教会，在这里就让我们看见，因为他们长老们是合一的，所以他们的教会也是合一的。那这样的一个景况恰恰就是圣灵做工的一种方式。这种情境呢，到今天我们的教会已经很难做到了。目前的状况呢，很像是国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即使像东方闪电这样非常可怕的异端邪说，还有全能神那样的异端邪说，整个中国教会呢也很难坐在一起来开会，因为大家的体制上是没有一致性可言了。所以在这里就特别让我们看见《使徒行传》十五章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导的意义，也让我们看见当时的基督教是怎么样来处理问题。他们一方面是教义上合一，真道上的合一，另一个方面也是这种体制上的合一。那么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合一的精神下，他们是主的一个合一的教会，能够大家一起来拓展神的国。而神的国呢，体现在教会方面也不是四分五裂的。在这里呢，我们也看见在这样一次耶路撒冷大会之上啊，大家静默无声来听巴拿巴和保罗诉说神借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在这里保罗巴拿巴特别来提到他们在外邦人中靠着神行出来的神迹奇事。我们怎么样来理解新约教会时期的神迹奇事，乃至全本圣经的神迹奇事呢？我的手头呢有这个三本新国际版的著名的这个改革宗神学词典，每一本呢差不多得有5公斤。然后其中有一本他就提到这个神迹啊，我试着口头上把它的英文简单翻译一下啊。他就说在旧约啊是有三个主要的时期神迹比较多的啊，每一个时期都关乎上帝的百姓啊那种生死的抉择的时刻，而耶和华呢利用他的大能实行了他的拯救，显出了他的证据。那这三个时期，一个呢就是出埃及进迦南时期，第二个就是跟外邦宗教决战的时期，也就是以利亚以利沙的时期，第三个时期就是但以理处在被掳的高压和极端政策之下的时期。那这三个时期上帝借着神迹啊显明了拯救的到来，因此他们毫无例外都指向主耶稣基督他的拯救和恩典的力量。那到了新约时期，我们就看见主耶稣跟门徒这一个时期是有大量的神迹。那么这些神迹跟这个犹太人中间和希腊叙事文学中的神迹比呀，最强烈的特点就是它的末世论的特点，也就是这是一个末世的记号，也是一个拯救和审判的记号。借着这样的记号表明上帝的王权显露出来，也表明主耶稣他确实是上帝所印证的，主的话语跟他的工作表明新时代的来临， 也特别表明上帝在基督里访问了人类。那也借着这样的末世论的视角啊，我们一方面借着耶稣变水为酒啊，就知道我们所享用的一切美物、一切美酒都是主变出来的，他就是在我们中间的那一位主。但另一个方面，这也指向将来的世代，也就是在天国我们会有最终的大筵席。那主耶稣医治病人也特别指向将来我们就不再有病痛，不再有痛苦，我们的肉体呢就不再有饥饿和摧残。我们得到食物也表明在永恒中我们就不再饥饿。当主耶稣战胜风暴死亡，也表明在天堂里没有喧嚣，没有一切邪恶的势力，也没有罪，他会擦去一切的眼泪。那所有这一切呢，都指向在基督里所带给我们的永恒的美妙的享受。而这一切呢，也表明这一位就是神国的新秩序的彰显。而这一位主，他把这样的权柄也赏赐给使徒。所以呢，我们在《使徒行传》里边就看到，这个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行神迹啊，即使大家都是初期教会的这个主的门徒啊，比较集中的两个人，一个是彼得啊，一个呢是保罗。而彼得的先驱是传福音的腓力，保罗的先驱是斯提凡。那么借着彼得跟保罗他们的这种神迹，就显明他们是主特别高抹和授权的，既表明了犹太人教会成立的时候的神的国度的彰显，也表明了外邦教会成立神国度的彰显。而所有这一切都是连带在一起，为圣道服务，显明圣道的真实性。因此今天我们呢，不再透过神迹来显明圣灵大能的名证，但是我们必须得迫切恳求圣灵大能的名证，也就是我们得需要货真价实的讲解圣道的大能，也借着这种讲解显明神的道在我们中间的能力，它能更新人的生命。就好比是在以西结书37章，以西结先知对着枯骨发出话语，枯骨呢就有了这个联络跟骨肉，但是他能活能成为精兵，必须得有圣灵的大能的作为。那今天教会迫切需要这个方面的圣灵的大能的名证，也但愿我们能不断回到神的圣道，也求神将这能力给我们，而我们显然是极度缺乏。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看见使徒行传15章的大会，也让我们教会合一，也有圣灵大能的名证。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